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路加福音》第四章，从38节到最后44节，《路加福音》第四章38到44节。这段圣经是接着前面，耶稣自从离开了拿撒勒他的家乡以后，他就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是在加利利北边海边的一个城市。那耶稣后来就以这个加百农作为他在整个加利利侍奉的一个中心，换来说他每次都从加百农出发到什么地方去，隔一阵子就回来，除非他到了犹大地的话，那就到了通常就是到耶路撒冷附近或者伯大尼啊，否则的话呢，加百农成为他主要事工的一个中心。那么上一次我们就提到了，在加百农的第一次，他是在安息日，在会堂中，他有公开的教训人，那同时他也在那个会堂里面赶出了一个污鬼，这是他整个侍奉的一个开始。然后今天的这段圣经呢，他就到了在加百农的西门彼得的家里，西门彼得的家里，然后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私下的私人的家中。然后因为西门彼得的岳母患了热病，所以他也医治了工作。那理论上到后来，因为耶稣很多次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引起了很多的纠纷和冲突，因为当时很多这个法利赛人非常严格遵守安息日的条款的，他们就不能够在安息日治病，但耶稣常常在安息日治病。那这一次他是在安息日治病，但是却没有引起纠纷，因为他是在一个私人的家里面，不是在公众的场合。然后今天的这段圣经的最后也是就是除了在西门的家里治他的岳母的病以外，后来呢到了傍晚就安息日结束了，于是各地各方的人，有的人来医病，有的人来赶鬼，就来找耶稣，那又是第二次的一个公开的一个侍奉。就换句话说，整个第四章的来讲，就是一个我们叫做对称平衡的方式。那就是说，先是公开的侍奉在会堂里，然后在私下里，在西门彼得的家里，然后又回到一个公开场合的一个侍奉。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38节跟39节，这边说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和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病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从这边来看，就是当天同时他们出了会堂，就是安息日的聚会结束了，他就到了西门的家，表示说那个时候那天还是安息日。然后这边就有提到西门的岳母，表示西门彼得是结婚的。事实上在圣经其他地方也都有说彼得是结婚的，是结婚的。然后这边提到西门没有用彼得，后来就提到彼得，或者说西门彼得，这是第一次提到西门彼得。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西门彼得跟其他好几个门徒的蒙召是在第五章之后，那么在马可跟马太福音呢，反而是把彼得的蒙召写在这个加百农的安息日讲道之前啊。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西门，没有特别的介绍，但我想在当时的读者们都知道西门彼得是谁，所以他就没有介绍西门彼得。然后他得了一个热病，这个热病是什么样的病呢？当然圣经上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个热病，而且看起来是慎重，表示说这个热病显然非常严重，发高烧啊。那么这个热病这种疾病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包括利未记，包括申命记28章， 都提到说，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不遵守律法，不遵照摩西的律法的话，神就用各样的灾殃来刑罚他们。这各种的灾殃当中就包括痨病还有热病，热病是被列为各种的灾殃之一。所以因此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犹太教的拉比就认为这个是神的刑罚，是神的咒诅，因此只有神才能够医治的。所以这个热病虽然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可能只是普通发烧，但是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发烧，显然比这个严重，但是在当时是认为这是出于神的刑罚，所以也只有神才能够医治的。所以因此医治了西门彼得的岳母的时候，这被看为一个神迹式的一个医治。那耶稣怎么医治西门的岳母呢？他就站在他的旁边，站在他的旁边，然后斥责那个热病。这很特别哈，他不是斥责西德的岳母，他是斥责那个热病。这个斥责这个字哈，其实就是前面在会堂里面让耶稣赶逐这个污鬼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字斥责这个污鬼，那鬼就跑掉了。然后在后面我们在以后会提到，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当海上狂风大浪的时候，耶稣就斥责那个风浪，风浪就停止了。这很有意思哈。那一方面来讲，斥责这个字既然跟斥责污鬼同个字，斥责风浪同个字，那因此这个很多人说是不是像赶鬼一样，就是说是因为鬼的原因，所以这个西门的岳母患热病。可是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表明。何况当狂风大浪在这个兴风作浪的时候，那是不是鬼在兴风作浪呢？所以因此最好的说法就是说，只是在这里路加福音呢他把这个医治医病的事情跟赶鬼的事情联系在一块，这都代表耶稣基督他是能够掌管大自然的，不管是风浪，不管是疾病，同时他也管灵界的事，赶鬼的事。总而言之，耶稣基督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他是可以掌管这一切的，所以他用这个斥责这个字。所以当耶稣斥责这个热病，他说那热病就退了，就跟鬼逃走一样。所以这个退了跟这个魔鬼退去一样，好像用的字也是一样，所以用这两个和非常类似和平行的这个动词来表达他的医病跟这个赶鬼呢，这两个事件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都是属于耶稣重要的事工。然后他说西门的彼得的岳母呢，哎，退了以后就立刻起来服侍。这很特别，我们都有生病病好的这种经验哈。我们生病好的时候都是慢慢康复，体力慢慢恢复，我们不会说一病好了就跟生龙活虎，就跟没有病一样，我们通常都要一个过程。可是当耶稣在医治的时候，或者说从神的医治得到的时候，他就完全恢复，没有一点的后遗症，所以他可以立刻起来而且来服侍。当然他身体是完全恢复，立刻的完全的恢复，但重要的是他起来服侍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表示说西门的岳母不但得了医治了，他是对耶稣的感恩以及他的奉献，他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身体完全好了，你也不见得一定要起来做什么，大家都会体谅你，你才刚刚病好嘛。但是这个西门的岳母呢，那立刻起来就来服侍了，他并没有停留，没有去再休息，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呢也可以说从这样来表达，就是作为门徒的一个资格跟特质之一，就是谦卑的服侍，正如西门的岳母一样，西门的岳母一样。然后接下来第40节跟41节，他这边就说到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 他是基督。好，这个是第二段。第二段的话呢，这边就提到耶稣啊，这次是在一个公开场合了，当然还在西门岳母的这个家里，但只是在户外了。他说那时候是傍晚了啊，日落的时候啊，这边日落的时候，为什么在日落的时候呢？因为你要知道，安息日在犹太人的每一天的算法是从日落算起到第二个日落，所以我们假定说日落是六点吧，从今天下午六点到明天下午六点，六点钟以后算新的一天开始了，所以到日落的时候，当天安息日结束了，然后就有很多的病人，不管害什么病的，都带到耶稣那里去了。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才来呢？因为照犹太人他们平常的规矩，安息日不能做工，不能做工就好像医院不开门一样，医生不看病一样，所以安息日不能做工，所以病人不会把病人带到这个医生那里去的，所以日落了就可以了，表示耶稣的名声已经传播出去了。不单单是在加百农的会堂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在之前这个在加利利，在第三章就有提到耶稣在加利利就已经名声到处传播，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常常到耶稣这里来，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时间一到，很多人就来了，就各式各样的病，他没有说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那耶稣怎么医治他们呢？耶稣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任何病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就好了。那其实在当时哈，在治病的时候通常是不需要按手的，也不常常看到有人按手的，但耶稣每一次治病几乎都是按手的，几乎都是按手，就表示耶稣的那种表达出他的恩慈啊，他的恩慈，所以他不是只是这样就是医病，然后用各种的方式，但是好像跟人比较不那么亲近。耶稣不一样，耶稣是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下面就提到医病完了以后，另外又有鬼从好些人出来，是十一节，表示说他把医病跟赶鬼分开记载。那鬼从那些人出来，正如在会堂里面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些鬼出来的时候就会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很特别的。当时的人哈，包括在耶稣的家乡那个拿撒勒的时候，或者在会堂里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时的会众都彼此惊讶说这是什么道理啊，他是什么人啊，他为什么可以有能力吩咐污鬼呢？还在琢磨。虽然有些人觉得哎，耶稣非比寻常，反而是这些污鬼啊，那都认识耶稣，都认识耶稣，而且对他的身份非常清楚，所以那些污鬼出来以前就说你是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那后面路加又加了一句话，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他是基督。虽然鬼的口中的话没有说你是基督，没有，鬼没有这样说，但是作者路加来描绘就是说他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但耶稣呢跟在会堂一样不许他们说话，不许他们说话。那当然你可以说时机未到，时机未到，所以神不要他们这个这些污鬼在那边宣扬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因为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点不太一样。但是这不是他的重点，在马可福音这一点是他们的重点，马可福音我们叫做弥赛亚的秘密、哦、那么就很明显的提到耶稣不要人来告诉别人说他是基督，不但是鬼他拦阻了，不管是门徒他也是不要他们讲的。但是路加福音并没有这样一个避讳，但是的确当时没有一个人认出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鬼已经认出来了，鬼已经认出来他是神的儿子、哦、当然这些鬼出来会这样大喊一声说你是神的儿子，我想不是怀着好意的，因为魔鬼总是跟神是打对台的嘛，对吧？ 他不会是出于好意来说，哦，你是基督，好像让人家巴不得人家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不是的，他们是故意来好像捣蛋，所以耶稣就禁止他们说谎。然后最后呢，42到44节第三段，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所以42节就提到时间是什么呢？天亮的时候，那就是安息日后第二天的清晨。那时候耶稣出来到哪里去呢？到旷野。为什么到旷野地方去呢？其实耶稣就是到旷野去祷告。如果你读平行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章35节，完全一样的故事就提到耶稣在西门彼得的家里的故事。在那边就有提到说耶稣到旷野去祷告。我们在路加福音没有提到去祷告，但事实上他就去旷野祷告。因为那么早不会有人来找他，那么早他不会到旷野去找人，旷野没有人，他是去祷告的。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在那里祷告，就显明他传道工作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力量都是完全来自于神的。别忘记耶稣是完全的神，但同时是完全的人。当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他在完全的人这方面什么意思呢？他跟人一样哦，会累的，会饿的，会有感情的。那同时也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那种从神而来的圣灵的能力必须是由圣灵给他，而不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自然而然不需要圣灵帮助，他本身就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不是的，他这个时候是在完全的人的情况下，所以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侍奉如果不借着祷告，不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怎么样，怎么可能能够胜过撒旦呢？所以耶稣他常常要去祷告，常常要从圣灵那里得能力，他常常要祈求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当他成为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呢，他在某一方面来讲自我设限，就好像变成人一样，所以他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不能做什么，不能靠人的能力了。所以他是100%的神的意思是他的神性100%的神，他不会犯罪，他不会犯罪，他跟神的关系没有隔绝，但并不等于他自然而然的拥有神一切的权柄能力。所有的权柄能力都来自于圣灵，所以他必须祷告。如果连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需要祷告，请问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任何理由不祷告吗？我们不祷告，我们怎么可能从神那里得能力呢？得智慧呢？所以耶稣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然后后来有人就去找他，找到了以后，就当地的人，当然就是加百农的人了，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因为他们想耶稣很可能会到加百农以外的地方去，他们留住他。很有意思的是，加百农的民众要留耶稣留在加百农，可是我们知道在之前，在耶稣的故乡在拿撒勒的时候，是那边的人不要他的，是把他赶走的，把他赶走了。所以呢，耶稣自己家乡的人不要他，反而是加百农要留他。所以当然耶稣已经说了，先知在本地是不受欢迎的，那真的是如此。所以他的家乡拿撒勒不留他，加百农的民众要挽留他。但是我们也不要误以为另外一件事情，以为这些加百农的人是非常渴慕真理的，不是的。他们要留耶稣下来是因为什么？看见耶稣的大能，他的工作，他的医病啊，好像一个好的医生，哎呀，你当然要留住他嘛，对不对？得医你这些方的病。但是如果医生说，哎呀，我要到处走，到处去，所有哪边有病我就要去帮助他们的话呢，你留他的意思其实有点私心，私心是自私的。 所以当地人是看到耶稣有大能，所以要挽留他，并不是对耶稣所讲的救恩的信息有兴趣，有兴趣，不是的。所以你知道后来耶稣在提到这个咒诅的话的时候，他就说加百隆啊，哎，这是其中一个被提到的，如果当时神的这些神迹行在那里，你应该是要悔改的，所以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加百隆要受到了审判是何等的大呀、哎、在那个时候加百隆是被定罪的，定罪，可是加百隆的百姓在这里却要留住他，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留住他只是要看见他的神迹的奇事的能力，并不是真正为了福音，为了救恩的信息的。所以你心里是动机不对的话呢，你不会得神的赞赏的。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这边有几个字啊，很特别的，我们中文的翻译不一定显得出这种特色。他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到别城传福音。这个必须哈，在动词上是一种被动，或者我们称为神圣的被动，神圣的被动，是神派他，就是他必须，他是被必须的。耶稣婉拒他们的挽留，是说他必须啊，在神的差遣之下必须要到各地传扬神国的福音，因为什么呢？我是奉差遣的，或者说我是被神差遣来的，这也是个被动。所以这个差遣这个字呢，也是一个被动式的动词，跟这个必须都是两个都是被动的，表示耶稣是由神所差遣的，他顺服神的旨意，而且是神在掌权，所以他必须顺服神，他必须在各地方传神国的福音，他是被神差遣来传福音的，所以这是他的使命，也是由神，他的整个使命是由神来掌管，神来差派。那传的是什么信息呢？叫做神国福音的信息，神国福音的信息，也就是说是关于神的国度，还有神君王的统治，传这个好消息。因为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福音的信息内容就是天国或者是神的国近了，要悔改。所以神的国以及神君王的统治来了，近了，其实就是来了，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了，已经来了，所以要传讲这个神国的福音的信息。但是要到哪里呢？要在各地方，不仅仅是在加百隆，也不仅仅是加利利的每个城，事实上是所有犹太人所在的地方。因为你知道耶稣出来传道将近30岁，然后三年多以后他就殉难了，他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他必须加紧的用他三年多的时间和机会在各地方传扬福音，传扬福音，他不可能只停在一个地方，他要尽可能把福音传到每一个地方。当然三年时间以当时的交通各方面背景，他不可能走遍世界天涯海角，他只能在巴勒斯坦，所以主要是跟犹太人，但他也尽可能的到了一些外邦人的地方，譬如说撒玛利亚是在巴勒斯坦，可是不是犹太人的地区，他也去那边传了福音了。然后呢他也去了北边的推罗西顿，有个迦南的妇人，他帮他女儿赶鬼的，那边也是外邦人住的地方，他也那边也传了福音的。还有呢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叫底加波利，那是外邦人的城，十座城叫底加坡利，他在那边赶鬼，你记得吗？格拉森人的故事，格拉森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边是外邦人住的地方，主要不是犹太人，因为那个格拉森的鬼后来当时不是鬼跑到猪群里去了吗？犹太人不吃猪肉怎么会养猪呢？就是因为那边人是外邦人住的，他们吃猪肉的，他们养猪的。所以耶稣在那个短短的三年之内，虽然不能够离开巴勒斯坦太远，他就在这个地方，他也尽可能好像我们今天说普世宣教一样，他也已经以身作则带头向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传福音了。所以他不能留在加百隆，不能留停在一个地方。然后第44节这段的结束， 他是说，所以耶稣，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其实有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因为大部分的圣经希腊文手抄本都是写加利利，但是我们找到的最早的、最古老的、最可靠的手抄本，这个字是犹太。当然，为什么会改成加利利呢？大家知道说，加百农在加利利嘛，耶稣那个时候并没有到耶路撒冷，就是南边的犹太犹大省的地方嘛，所以应该是加利利吧，所以他们就改了，改成加利利。但是它原文应该是犹太，只不过这个犹太全地的时候所指的不一定是在罗马帝国时代，那时候叫做犹大省。犹大省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南，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往南，那边是犹大省。北边的犹大省的北边就是撒玛利亚省，撒玛利亚省的北边就是加利利省，所以整个迦南地就是从加利利，然后撒玛利亚，然后犹大，当时在罗马帝国分成三个省，那约旦河东的是另外的，就底加波利，但是这边所说的犹太，并不是指犹大省，而是指犹太人所住的地方，或者说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所以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他的传道工作。所以换句话说，这边所说的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所做的事，在西门的岳母家里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属于耶稣最早期开始的一些侍奉，因此它的范围是包括整个巴勒斯坦犹太人所住的地方。那因此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和教导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医病又赶鬼，其实这整个就是彰显神国度的一个大能，神国度的大能，他是天地的主宰嘛，当然他掌管自然界，所以他医病是自然界的事情。那以后我们也看到他会平静风浪，这也是属于自然界的力量。不但自然界他可以掌管，同时他也掌管灵界的力量，那所以赶鬼是属于灵界的。那因此这些自然界跟灵界的力量，本来在耶稣道成肉身以前，你可以说圣经上用一个名词叫做地上的这个国度的王，这个地上的王，就说这地上这个国度看得见跟看不见的都是被魔鬼撒旦所控制所掌握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就代表着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到地上的开始。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布道，实际上施洗约翰的布道都一样，都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或者神的国来了。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国度的掌权已经开始临到了。那因此耶稣他的使命，当时他在这个加百农他自己讲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了他整个的使命是什么。他整个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然后宣告一个释放的力量。那是他在拿撒勒讲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这个，也就是说让人从各种的捆绑当中的释放这个捆绑呢，包括什么呢？包括疾病也是一个捆绑啊，然后鬼附也是捆绑啊，当然被罪恶所捆绑也是一个。所以因此耶稣在加百农不是在拿撒勒，他在家乡讲道的时候，他那时候所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61章里面就提到他奉差遣在做什么呢？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报告被掳的的释放。被掳的不一定是被关在监牢里的，这个被掳的也包括被罪恶所掳的的释放，瞎眼的的看见，然后受压制的的自由等等。所以这边所说的压制也可以被魔鬼撒旦压制，所以神的国临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了，就开始，换来说神的国已经来到这个撒旦所控制这个世界的王，那就是魔鬼。神的国度临到了，开始要从魔鬼的手中把这个国夺回来，所以使人从魔鬼的辖制之下的释放。 但是谈到这个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它有一个已经和尚未的一个张力。张力就是说这两个平衡点哈，神的国既然已经是已经来了，有这个成分，但它又是尚未还没有，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就是说已经，神的国已经来了，已经来了。神的国从传福音到四方各地，耶稣在的时候他就医病赶鬼嘛，然后后来他的门徒也得到这个医病赶鬼的这个恩赐，圣灵的能力。那今天传福音直到现在2000年了，神的福音一直在广传，表示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已经临到了，已经开始看见神的能力，不管在医病在赶鬼啊，带领人信主悔改已经有了。但又是尚未，表示说我们所谓神的国临到是那种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君王统治的那个还没有，所以他已经开始了。但是问题是有没有反对势力存在呢？有，现在还有。所以呢就这样慢慢的扩散。当神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他生命的主权就交给神了，他就等于神君王的统治在他个人的身上开始实施了。但是每一个人也需要门徒造就，每一个人属灵生命需要成长，他要慢慢的让他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分都伏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每一个人，那问题是这一个人伏在神君王的统治之下，但并不代表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达到了。所以不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被神君王的统治，一点一点的让我们整个生命被神来统治，那何况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群呢？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不服神的统治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就是那种不再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君王统治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完全实现要等到基督耶稣二次再临，那个时候所有的罪恶势力在二次基督再临的时候全部被毁，那时候就有一个完全的没有任何反对势力的君王统治就在地上实现。所以只有基督再来，现在还没有。所以我们从已经开始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们又称为末世。末世不要一直想说只有到最后的灾难的七年叫末世，不是七年的末世。末世是从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天国的神的国度已经临到开始算起算，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这段中间，我们目前已经2000年了，可能会再过多少年不知道，几十年一百年或者多少年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从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再临这中间的时间，圣经上称为末世。所以我们现在在末世里面，但从第一次降临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第二次降临是完全临到，这个中间就叫做尚未。如果换一种话来讲的话呢，你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好像当时二次大战的时候，那盟军反攻欧洲大陆，就说欧洲大陆法国除了德国开始进军，法国比利时荷兰全部都被这个纳粹的德国占领了，于是盟军要反攻。那反攻的时候他们从英国反攻，从法国登陆，我们都知道诺曼底登陆。那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被称为 D-Day。 那当他们登陆成功了，那请问二次大战结束了吗？没有，那是 D-Day 开始了，然后德国开始节节战败了。但是一直到盟军打入柏林，那天叫 V-Day，V-Victory， 得胜的日子，那个才是纳粹德国完全结束、完全战败，希特勒自杀了。所以在 D-Day 登陆诺曼底到 V-Day 中间就是上位。我们今天的属灵征战就是这种情况，耶稣基督降临了，那一天就是 D-Day。当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那叫做 V-Day， 中间就有属灵的征战正在进行。 所以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的时候，我想耶稣讲的就很清楚。不过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的呢可能不太精准或者明确，因为我们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呢，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有一点可能会产生误导啊。现在有一些其他的译本可能翻译的会比较更精准一点。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十二节那边是提到使徒约翰是谁，然后提到天国，然后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从使徒约翰直到如今，十二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就这句话翻译上有点问题。如果你去读中文新译本的翻译，他是说从使徒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正遭遇猛烈的攻击，暴徒想要得着他。哇，这个翻译跟我们的和合本就完全南辕北辙了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那个动词不管是努力的或者暴力的，那个动词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意思，但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好的，我们就努力进天国；如果不好的，是被暴力攻打。好，所以一个动词，还有一个名词，名词就是努力的人，那是好的；如果是负面的、坏的呢，那是暴徒。这两个希腊文，而且字根非常相近。那换句话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现在我简单说起来，结论是这样：最好的翻译是这样，前面所谓的这个努力进入，这个字呢是一半一半，可以翻译成努力，可以翻译成被暴力攻击，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更可能的是天国正在强而有力的扩张当中，进行中，所以不是努力进入的，是已经强而有力的进入了，天国正强而有力的进入这个撒旦掌控的世界。后面那个名词努力的人或者暴徒呢，那个字的希腊文在希腊的圣经中所用的，还有希腊的各种的其他的文献啊，不是圣经，希腊的文学啦，各种作品，那个字总是用来做暴徒，从来没有说努力的人都是暴徒。那就是说天国已经强而有力的进入这个撒旦所掌控的世界，然而那些暴徒还想抓住他。那就是说好像刚刚所说的例子哈，盟军诺曼底登陆了，第一队成功了，德军没有守住，但德军投降了吗？没有，又打了一年多，而且好几次反攻啊，盟军差一点要退啊，所以表示说这个仗没打完，从第一队开始到 V day 这中间还有辛苦的战争要打。那也因此这就是属灵征战，天国已经强而有力的进入了，从耶稣这个道成肉身以来，然后教会这两千年的发展，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有越来越多人信主。但是不要忘记，已经和尚未，福音已经传遍地极，正在更多的人相信耶稣，甚至连穆斯林都信耶稣了。但是结束了吗？还没有，还没有。穆斯林有信耶稣的吗？有，大概1%，1%。那就是将近20多亿，有2000多万，哇，这已经是空前的好成绩。可是毕竟只有1%的穆斯林信主，还有99%呢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那还有很多西藏的这些藏族的这些佛教徒呢，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听到福音，所以事情还没结束。我这中间有属灵征战，同时魔鬼撒旦也不服输，他仍然竭力的想要抓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从新闻传播媒体到政治到军事到各方面来看，好像看起来哇，这个基督教受到很大的攻击，基督教受到很多的问题，然后很多基督徒受逼迫。的确今天就是属灵征战，所以这一点永远要记在我们的心里，天国已经来了，但是尚未得到这种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完全的统治，还没有。所以我们这中间我们要必须要警醒， 然后要参与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第一点，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第二点呢，我们说过的哈，当时很多人包括门徒们都还在琢磨着耶稣到底是谁，从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去了解耶稣是谁。可是那些附在人身上的鬼呢，哎，好像早早就知道他是谁了，他们很清楚地指出他的真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但是别忘记哈，魔鬼认出他是谁却不一定是顺服的哦。魔鬼认识并不服，并不服，这一点你要记得。所以这个雅各书有提到，一个人如果说相信耶稣是神，他说鬼也相信，所以如果你的信心没有产生行为，你的信心有什么用？哎，所以你就知道鬼也信，鬼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鬼不服。所以不是你相信了你就等于服的，所以我们不但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你必须真的尊他为主。但是为什么在这边好像看起来这个已经两次了哈，鬼都立刻叫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圣者的儿子等等，然后知道他是基督，人还不知道。问题是路加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其实就是让读者们，我们一步一步的读，看耶稣所做的、所行的、所说的话，逐渐逐渐我们能够认出真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我们也可能从半信半疑一直到全心全意的相信。但撒旦魔鬼呢，他们是从灵界来讲他就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我们呢，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理解，然后信心，然后信心产生意志上的决定跟行动，所以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在所有福音书到最后都是到了门徒们一点一点的才认出耶稣是基督，愿意称他为基督。但是即使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是门徒们还有信心软弱的，有逃之夭夭的，有彼得三次否认主啊，所以表示你这个理性上的认识要变成实际的行动，成为一个意志，这中间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我们每一位信徒也是一样，我们要真正从我们的生活经历中去认识他是谁，不仅是理论上的认识，不是道理上的认知，不是头脑上的认知，是从我们心灵、从我们意志上去认定他。不但认定他，最重要的是你要顺服，要顺服他，然后愿意顺从神的旨意而行。因为我们说过，这些撒旦魔鬼他们也认识，但是只是他们并不顺服，他们是认识，他们是知道，但并不顺服。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应该要认识而且顺服。最后一点，我们刚刚提到了，在最后提到说他必须去传福音，这是一个神圣被动的必须，因为他是被神差遣到世上来的，然后差遣到地上来，到各地方要传神国的福音。所以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呢？也就是他的侍奉的一开始，就是我们刚说的在第四章十八十九节，那就是他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61章，他自己宣告的他的使命是什么，神给他的使命，那就是要传福音。然后什么叫传福音呢？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就是他宣告他的一个侍奉的开始，就好像就职典礼的这个宣告的一个文件一样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开始他3年多的侍奉的一开头，他就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就宣告了。因此后面所记载的就是在 实际用他所做的行动来印证他所宣告他的使命。所以耶稣在整个巴勒斯坦，不仅是加利利，后来到犹大各地，他到每个会堂所做的传道工作也是一样，传讲神的信息，然后呢他医病，然后呢赶鬼，那就是要让所有的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得释放，不管是因为有病的，不管是被鬼所附的，不管是那些在罪恶捆绑中的，他就让他们得释放。所以因此整个三年多侍奉的第一站其实是在加百农。他在拿撒勒他的家乡是宣告了，但是后来他们地的人就把他赶走了。所以适当他的医病赶鬼的侍奉不是在拿撒勒开始的，是在加百农开始的。那因此加百农成为一个雏形，可能一个典范。然后之后他在加利利的各地方，在巴勒斯坦的各地方，包括犹大省所做的事情，都是重复做这种事情，就是传道、医病，然后赶鬼，他都是在重复做同样的工作，这是他的使命。那今天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其实我们所做的也是仿照耶稣所做的。我们在各地方所做的是做什么呢？也是传福音、医病、赶鬼。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要传遍每个角落，让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识主。同时我们有时候医病，当然医病我们不一定用神的那种能力直接医病，有时候借着医药各种的服务医病，让人得到释放。当然今天也有的基督徒认为我们这个释放的工作不仅仅是这些，也应该还包括什么呢？经济上的释放，比如说我们救济贫穷嘛，对不对？救济贫穷，所以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贫穷的人可以指灵里贫穷的人，但也包括一些物质上贫穷的人。所以基督徒也做一些所谓慈善的工作啊，这也是我们福音的一部分，福音的部分。但是你整个的来说，耶稣在每个地方除了医病赶鬼，他绝对不会忘记传道，因为让人的心灵得释放，心灵得自由，真正认识主，得到这个属灵的福音，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别的都做了，我也医病了，我也赶鬼了，我也帮助人，经济上的问题可以得解决了，却没有带领他信主，那这个人最后灵魂是灭亡的，那我整个所做的有价值吗？这是神的心意吗？耶稣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耶稣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人想要看他的神迹，耶稣还拒绝行神迹呢，就是拒绝各种的神迹，不管是医病赶鬼的，耶稣拒绝行神迹，表示他认为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传扬救赎的恩典，救恩的福音，那个信息才是他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不能够喧宾夺主，我们不能做了别的事情而忘记传扬属灵的福音，拯救别人的灵魂，所以这点是我们必须切记在心的。这是今天我们做所有做宣教的人都必须要注意的，因为太多时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力量，甚至我们派的宣教士，很多是在做传福音以外的其他事情，那结果我们所做的并不是照着耶稣所做的。耶稣所做的是他传道，他绝对不会忘记他要传道，但只是他不是只传一个属灵的救恩，而不顾人的死活，不顾人身体的疾病，不顾人受到各样的捆绑，所以他同时医病，同时赶鬼，他会同时做的啊，所以身心灵都是耶稣所关顾的。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应该关注到所有的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些人，他们的身心灵方面的需要。那灵里的需要就是需要福音的工作，身体的方面呢，那当然了，有的时候是需要医病，也有些人可能是被鬼所附，那鬼有很多种啊，一种是真正的魔鬼所附的啊，那另外一种所谓的鬼，那就是说思想上可能被各自各样的无神论啊，被这些抵挡神的这种心理所捆绑，这些我们都要去让他们得释放。所以总而言之，今天这段信息 帮助我们可以理解到耶稣在他三年多侍奉的一开头，在加百农的侍奉成为他以后所有侍奉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板，也成为我们所有在普世做宣教的人我们的典型和我们的样板。耶稣所做的也就是我们该所做的。同时也再次提醒，我们一开头就提到过，这个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神的国就临到这个魔鬼掌权的世界。但是战争尚未结束，属灵的征战仍然迫在眼前，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太过于大意，以为我们已经得胜了。其实是的，神拯救了我们的生命，福音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但并不代表魔鬼已经乖乖的投降了。不，他们不乐意投降，所以他们仍然做最后一搏。所以今天属灵的征战非常非常的严重，但也正是因为他们做垂死的挣扎，就代表说基督的得胜即将来临，即将来临。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装备自己，预备自己，参与这场最后的属灵的征战。不管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装备自己啊，免得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当我们在信仰上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好像离开主，离开这个信徒的团体啊，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所以疫情使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被隔离了，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哪一个基督徒你落单了，你不再有弟兄姊妹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你很可能就成为魔鬼撒旦的这个怎么讲猎物。你知道狮子老虎去吃这些鹿啊这个野牛的时候，他不会傻傻的跑到一大群里面去抓一只出来的，他就在外围绕着，谁落单了，谁躲在后面了，那就成为他的口下的这个猎物了。那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落单了，我们不再紧紧的不但抓住神，不但紧紧的跟弟兄姊妹保持属灵上的关系的话呢，我们就很可能成为魔鬼撒旦所吞吃的一个对象。求主怜悯我们，特别在这个疫情过程中，不要忘记紧紧的抓住神，同时尽可能的跟弟兄姊妹保持属灵上的关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哪一天若是时间各方面许可，我们可以开始有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在一起，在主里面彼此相交，互相建立，也互相代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圣经，让我们再次看到主啊，你怎么样在加百农开始你整个一生中侍奉的开始，也成为我们的榜样，直到我们必须像你一样要有很好的祷告。没有祷告我们没有能力，没有祷告我们没有办法支取从你而来的智慧，也不能够跟撒旦来做属灵的征战。同时也教导我们，当我们在从事这样的圣工的时候，传福音以及这种各种肉体方面，比如说医病各种方面供应别人的需要，以及甚至有的时候情况下可能需要赶鬼，在这些事工当中跟我们传福音的事工必须齐头并进，而不要只是做了其他的事情就忘了传扬这个救赎的福音的信息。求主来带领保守我们，特别在这样一个疫情尚未结束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更能够彼此在主里面彼此纪念，互相代求，也让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在肢体中生活中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要因为疫情而至于我们就好像离群所居，就成为魔鬼撒旦遍地游行的时候所吞吃的对象。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诚心诚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 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